那你必须要完整的付完这些、嗯、要不然你就是要解约了，
对，
要不然你就得赔 15% 之类的、嗯、这些状况上面可能都会是你要去想好你在这些这个状况上面能不能应付得来的、哦、而且他在 接下来而且其实说真的现在呢有些建商他相对之下资产实力比较雄厚的、嗯、他或许会跟你说哦、我们就是 10% 付保哦、就是你在这当中真的都不用
付，都不用再付。
对对对，那但那这些可能是比较个案型的。
然后是另外的 10% 呢，也是交屋的时候就要，
就交屋的时候要付。然后呢，啊、现阶段呢，还有一些建商会跟你玩这个客制化的付款方式。
哦，
就是现在的客变可不是只有屋、啊、室内可以客变，
可以客变。
他就是告诉你说，哦，你现在付出来没关系，就是后续、嗯、其实说白了就是建商贷啦。
哦，
就是呢，你付不出来的款项，你跟我贷、
嗯，
然后我贷给你、嗯，那就是这又会是一个你在资产。上面可以变通的方式，其实蛮有一些大型建商他也会玩这个状况、哦、
对对，他毕竟他财力雄厚，
对，然后再者来说的话呢，其实我们内文也有提到、哦、你因为你接下来如果要去面对跟银行对保的时候，你最好在这个事前，也就是说你在这个付这些款项的时候呢，就开始跟银行有保持比较好的信用往来、哦、
对，
这个也会是你后续在这个、嗯、跟银行要去做对保啊，要去做贷款的时候，
谈条件的时候
你可能会拿到比较好的这个贷款条件、哦、或者是说你相对之下会不会在银行比较认为说风险比较低的这些族群哦？可是整体来说不管是银行的去面对这些申贷的民众，或者是说你去衡量你的这个买房的这些资产，都在于说你能不能负担得起哦。就是回我们原点来说，就是你真的不要看到 5% 这件事情就跳下去买，因为但是其实说真的 5% 其实有时候也不太便宜哦。你现在
对、啊、
动辄2000万的
房子，对啊，动辄2000万 5% 也是很多、欸、
也是很多，也是上百万、哦、
对啊，对啊，
所以其实当然有些民众他可能说哦，我上百万还拿得出来，后续来说的话可能就是你要去每个月的还款啊之类的、嗯、再加上、啊、其实很多的民众他可能不只是还款，他不只买房的这个房子、嗯、
对，
像现在来说有些民众就会面临到股灾的情形
啊，对呀、啊，
他就会开始有双重的压力，他本来认为他付得出来的、嗯、结果现在股票他也不能卖不掉，
卖不动了，
他卖不掉他也没有资产了，他搞不好还要再去借钱去填补他股市上面的融资、嗯、然后结果他的在这个他甚至是有一些民众他其实在连工程款他可能都是借款来借钱来、
啊、
借钱来付的、
嗯、
所以这种双重压力来说的话都会是哦民众现在尤其是现阶段、
嗯、
你再去思考这个风险性可能都要加入川普这个不变
对
不这个大变数、哦、所以呢、嗯、这些状况上来说的话都会让现在其实就已经有一些暗场传出来说他们已经付不完接下来的尾款了、
嗯、
就是工程款上面他已经付不出来了，所以这些可能也会是你在去接触这些预售屋的时候必须要去注意的地方。
嗯 嗯, 嗯，所以我觉得你提的这个 cover story 事实上你已经点出来了，说这个是不是购屋的好时机，还是市场最后的烟火。我觉得你这个后面的问号已经给大家一个算是比较暗示性的提醒啊，
而且我
因为这种低走户的话、嗯、大概就是不景气的时候会推出这样的
一个东西。对对对，而且其实我们其实回顾了这次我们整理出了四波，其实、嗯、其实前两波好像还没有入行，所以呢这两波可能老师会更清楚、哦、
对、
就是、
第一波就是
2003年那个
那时候的那个 SARS
就像老师那时候说的、嗯、就是那时候好像是陈水扁总统的那个阶段，
对，那时候是最惨的时候，
就是那对，所以那时候其实像 SARS 我们也会听长辈说哦那时候买现在都赚了，
嗯 对,
对，那个时候好像真的是杀到很低，
嗯，
但是然后再来就是在第二波它是2009到2013的时候、嗯、也是这个金融海啸，就是世界上面经济有些变动的时候影响到国内经济、嗯、当然他可能就要去思考说他要不要再去做这一些这个低首付的刺激哦、
嗯、
然后再来第三波就是2016到2019、
嗯、
又是川普对，你看川普那个时候他
1.0
对对，而且那个时候其实我们还面对到房地合一税的问题，
对，还有房地合一税，
所以那个时候确实还下蛮沉，那个时候我们就一直在讲江翠那边也有喊出这个破盘价的，
对对，
就跟这一次也是江翠喊出来一样。然后第四波我觉得虽然我们是写2024，其实2023应该是因为2023年的时候
是那个
是
经济减条例，
对，所以呢那个 个时候大家都觉得预售屋死定了。
对，
因为不准你在预售，
因为媒体啦，你们媒体都说史上最强打炒房修房，
真的。
可是呢，现在看起来说哪有强？
但是那时候其实我们在这个同业讨论的时候，就会说。都是低首付创造出来的这些威力哦，所以其实大概在2023年的时候就有，然后反而是去年稍微少一点，去年上半年因为没有
太好了，
因为太好。其实从去年
怎么卖怎么好，
其实从去年下半年在接近年底，因为有新青安的刺激，前年大概就已经少了一些。
对，
那去年上半年大概就更少了，他们不用再玩低首付，顶多就是我们好像有听到在这个信义区有个案子，他也是打出一个大型的都更案，他也是有打出来说首付比的情况。那有时候我们在看这些低首付，它除了危机，它有时候也会是一个这个他想要快速去成交的情况。
对对对，好，我们在这边也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马上回来哦，不要走开。
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C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啊。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年博士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
104.1，
掌声跳平台。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住展杂志的发言人景晨陈总监再度带来的四月号精彩的内容跟大家分享。那这一期的封面故事呢，就是在讲低首付啦，齁首付应该是大陆的用语吧
、哦、真的吗？
我们应该是在低自备款，
低自备啊，好 OK
哦，那这一期真的是非常精彩的哦，也是大篇幅来报道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诶，可不可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时候是不是有一些价格啊，会有一些松动的情况啊？因为可能有一些建商，我刚才也私底下跟秉承兄的这种所谓的低首付，有时候是一种是建商跟消费者在那边这个赌一把的那种味道哈、哦。那消费者觉得说，哇，低首付，我这个如果搭上的话，我自己可以有这个轻松的买到一户房子。那建商来讲的话，他们是在拼那个销售层数哈、哦，因为银行要看你那个建筑融资，要看你的销售层数，哎，你的成绩单怎么样？哇，不及格，拍不着，我不能贷给你了。
对，
所以现在已经在这个市场上在拼搏的这些建案，他当然就要使出一些非常手段，才能够吸引消费者到他的暗场去哈、哦。没有的话，暗场都没人，根本也不可能成交嘛哦。所以呢，就会跟你讲低首付哦，啊，49万、60几万啊、70几万啊，然后是几趴哦，甚至我看到最低的有到3.5%的，哇，这个真的是让他有些人可能就是哎，感觉上哎这样很轻松啊，可以就可以买到房子。可是这里面也是暗藏了很多玄机。如果是建商到时候卖不到那个成数的话，建筑融资也不下来，那到时候这个房子就可能变成烂尾楼了。
对，这真的很危险哦。就是所以大家可能要注意哦。现在我们其实有时候看到低首付，过去呢可能会有一些低首付，它大致是在一些蛋白区段。那我们现在可能看到蛋黄区也狂打低首付，
对呀、啊，
甚至我之前还有遇到说连新成屋都在打讲低首付，
是
他可能就是有一些建商贷给你之类的状况，
公司贷，
对，那这些公司贷来说的话，可能也会是接下来如果有些民众他们可能如果在资金实力上面有一些状况的时候，可能建商会帮你想一些办法之类的。但是这个就跟老师讲的一样哦，他可能是一些资产实力比较好的建商哦，他可能还有办法去帮你想一些办法哦。所以呢，其实如果说这些再加上说，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进场的案子哦，它其实大致上会打出来低首付，我们看到它其实都会在一些其实状况还蛮好的区域哦，比方说三重的左右、二重左右案之类的、哦或者是我们看到一些市中心的案子，还有老师刚才一直跟我讨论说南港的这个案子，它其实打出定天7%这件事情所以这整体来说的话，也会是现在我们可能就会看到非常全面性的在做低首付，可见这个场上到底有多冷哦，就是这个建商他们已经没有办法不去做这样子的促销了，
没有招了。
对，因为其实说真的，我们真的也想不出来，除非你今天建商干脆直接出来说，就是我全部借给你好了，就是拜托你来买之类的哦。那这件事情可能就会是我们现在都在看说这个定签，因为老师刚才已经说了，现在已经到了 3.5%。其实有时候我们要去看一下这个你的这个 3.5%， 你到底是买哪一种房子哦？因为有时候它其实是很高总价的房子，其实呢，你算下来好像大家也还是负担不起，
负担不起，尤其是那个到交屋要还款的时候，那有些人可能想说啊，够三年四年了嘛，不用管那么多这样子。
但是你中间其实在付工程款的时候，应该有压力是蛮大的之类的。而且现在其实几乎现在很快就开始要付工程款，你可能半年之后他就告诉你说你要开始付第一期。
对，有看你们做的这个。
对，他可能你就要开始开工啊，工程款啊之类，你就要开始去付了、哦。而且所以你可能要去注意说，有时候他可能告诉你说是什么，是到底是结构零付款还是工程零付款，这件事情你也要去注意。
要注意一下，
对，因为有时候其实他是说，哦，我今天如果要开始盖了，你就要开始付了。然后有时候他是告诉你说，哦，整个盖的时候，你或许真的有机会可以不用付，这些你可能都要开始去注意、哦。
对，
然后再
要被他的迷糊。
对对对对对，你可能在看检视合约的时候，要去看说到底是什么时候要开始付款，这个款项上面到底是多少哦，或者是说他可能可以让你在一段时间内先不付，但是他可后续一要开工，或者是说他后续到了哪一期 哪一个阶段的时候，你就要开始付款，这些你可能在合约上面都要去注意。再者来说，其实我们这次也会看到，像是在一些蛋白但像是淡水啊之类的区域，它其实也有打出一个非常低的定签25万。
哇，定签25万，
这个当然，可是其实说真的，如果说有接触房地产的民众，大概就可以想见，其实它应该是相对之下价格上面也比较低哦，它可能区上面也比较外围一点哦，它可能才会有办法说让你的这个付款上面会相对之下低首付低到这个程度。但是其实真的要去注意的是，我觉得现在建商可能自己也稍微要需要把关一下。如果你今天真的是在定签这么低的情况下所吸引来的人，他后续真的能不能付款这件事情，
对，
可能建商要真的要开始思考一下。你虽然去用这个，你虽然希望只是吸引来说个六
冲成数，
对，冲成数，但是后续第一，他们如果要开始解约的时候，或者是说呢，他们后续真的还不出来的时候，当然建商我相信他们可能还是抱持着说，哦，那你就还我啊，我后续可以再继续卖之类的，可能他们是这样的想法吧。但是总之来说，可是我也有听到有些他是不喜欢这样子解约来解约去的，他要耗费很多的人力钱，
对，这个很麻烦，
对。他会非常麻烦，甚至是其实之前在讲什么红单权利转让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建商是说我们不做这件事，对，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人力成本上面要耗费很多时间，所以其实这个低首付来说的话，现在打到这么低，然后建商可能也不挑客户，也不去做一些资产实力上面的审核的时候，
反正只要来的话都
是菜，
都放到菜篮子，
对对对，然后我先冲出这个销售成数，起码我可以拿到银行的贷款之类，那就不晓得银行融资贷款，其实现在银行融资贷款上面也看得蛮紧的啦，所以其实在整体上来说的话，可能也会是低首付后续我们可能要去观察的。但是说真的，好像建商也真的没有在担心，就像刚才跟老师讨论的，现在建商们都客制化复式，也就是说他甚至可以贷款给你，
对，
所以这个情况上来说的话，他们也不在乎说你到底有没有买房的实力，反正你先来签订啊，先来这个付这些签订签金之类的，所以这整体来说的话，都会是现在低首付上面可能会出现的状况。那其实我们花这么大的篇幅来说的话，如果跟大家浓缩一下古阿莫一下，其实也就是在于说呢，你第一你要去思考好，其实你会要付的金额是一毛都不少的，
对，
就是呢你今天而且低首付跟所谓的低价这件事真的是两回事，也就是说建商就是因为不愿意降价，所以他现在这些促销的方式，那当然他可能低首付就会是一个玩法，
一个玩法，
所以呢其实低首付来说也代表你的价钱上面也并不会低，然后呢你人必须要去负担每一期的工程款项，你仍然要去思考好你未来在贷款上面会不会面对银行上面这个没有办法放款这么容易，那你是不是要准备充足一点。
是，
那如果说真的这些工，而且事实上有些蛋白的地段，它如果打出低首付，看起来真的很低，但是呢，这些区域也是很多投资客的地方。
对，
然后呢，而且呢，有很多的民众，他就是看准这低首付，他可能每个月付款这样子的情况，他贸然下去，而且有很多是这种浅盘的投资客。
对，
他可能就是真的手上他就是有一些些的闲钱，
少少
的钱，他也没有那么多。
对。
那我们就是听到说，像有一些桃园的外围的区域，他也是在做这样子的方式，但是呢，真的有连工程款都付不出来，他必须要解约的情况。
是，
所以这些状况上都会是你今天看了低首付，不能只贪图他现阶段好像付款比较容易一些，25万就拥有一间房产之类的，但是你后续要支付的这些金额上面，真的一毛都不会少，
没有错。
所以民众你可能都要去注意这件事情。
对。所以低首付来讲的话，我跟他形容大概就是所谓的先甘后苦的哦，先甘后苦的一种这个买房的一个付款方式。那他也是就是说很多人可能想说啊，讨鬼心的鬼哈、哦，这个首付低哦，那我到时候就可以顺利的把房子买下来，这是都是一些迷思啦哈、哦。大家还是要自己衡量一下你自己的购买能力。可是我们从实物上面来讲，你们列出来的这些个案哈、哦，我觉得是比较低总价的地方，相对来讲比较可能成功。因为它毕竟它的单价低，总价也低啊。啊，如果说再用低自备款的话，它后面还的也相对压力没有那么大。
就像这个，其实我们内文也有讨论到，有些专家他可能会去说明说， 现在的自备真的已经不是一两百万而已，你可能要思考到三百万、嗯、那你可能就要用这样子的金额去思考你在低首付之后你还要偿还的多少的金额、
嗯、
就是说你今天如果去买一个两千万的房子好了，你如果今天7%低首付，你可能还是要付100多万，
对，
然后呢你接下来你要去思考你还是要有这个一两百万的金额来支付接下来的、嗯、的这个在还没有完工之前，就是在还没有交屋之前，你已经要缴纳这么多的钱、嗯、而不是真的只有所谓的什么一百万出头你就拥有一间房哦、
啊、
没有这回事，
没有这回事，
就是你后来接下来要付的金额是 double、嗯、也就是这个其实有点点像我们常常在讨论说宽限期也是一个先干后补，
对，也是一个先干后补，
就是因为你先宽限期也是你一开始的这个前两年你可能付款相对比较容易一些、嗯、但是你后来的付款的金额就是倍增，也就是说你每个月要还的款项就是倍增，你可能就是拿这个思考方式去思考低首付，也就是你现在低首付拿出来的定签的这个金额，你接下来要付的款项还是一倍以上，
对，
所以这个状况上是没有去减少这个状况，
一点都没有减少。
所以其实我们常常说真的，相信大家如果是有在做房地产，一定如果你今天滑滑脸书啊，可能就会一直滑到说什么低，哪里又低首付，哪里又低首付、嗯、然后他可能会告诉你这个地段多么优质啊什么之类的、嗯
嗯、对，
但是这些情况上面可能都会是一方面像老师说他可能总价很高、嗯、所以其实你要付的款项是很高的，
对呀、啊。
然后你接下来贷款上面能不能贷到这么多也是一个问题、嗯嗯、
问题，
然后再者来说，那你今天如果说好，我今天不是买这些高总价的区域蛋黄区，那我今天去买一些外围区域，你可能就会面对说你接下来有没有人可以去要买，有没有会不会太多的投资客群，然后会不会整体的房市走冷、
嗯、
那你可能会面临说你的资产上面反而没有买房抗通膨买房保资产，反而让你的资产下跌，这件事情可能是最最糟糕的情况哦、嗯、所以整体来说的可能在低首付这件事情真的要往后面想一万步哦，千万不能只看准说什么一桶金就圆梦这件事情，现在已经
没有
这
种
事情
了。
对
对，
大家都要想好，这个羊毛出在羊身上哦。
对，好，那我们看到你封面故事里面也有提到，就是说，哎，房子放了十年，竟然变成豪宅，这个部分是很多人现在的一个困扰。你们这讲的是中古屋嘛？那有些人是买预售屋，他两年前、三年前买的时候，哎，现在要交屋了，竟然还变成豪宅这样子。
对对对，大家可能就是因为前阵子我们就去调整了这个豪宅税、嗯，
对这个财政部的，
对财政部。那个时候可能就会说，哦，如果说你今天是在房地合一税之前哦，嗯、就是那个我们要去课征新制之前哦、
嗯，
你的这些房子上面，我们可能就不只是单纯看你，因为我们之前就会一直听到说，哦，你总价达到多少钱哦，你就是会是一个
豪
宅，嗯、豪
宅，
所以我们要在课税上面，你就要再多课、哦。
对，
之前好像是17，
嗯，
就现在就是再调整到20哦、嗯，而且呢，它调整到20，它并不是说只是所谓的看总价，它连单价都看哦，嗯、它甚至连120万以上的，你可能就会被算在台北市，
对、啊，
你可能就会被算在一个豪宅的范围哦。嗯、但你现阶段来说的话，其实台北房价涨成这样、
嗯，
那你可能之前你可能买90几万的房子。然后你因为你在那个新制之前哦，其实是真的房产相对比较平价的时候，因为后续像这几年真的是飙涨哦，你那个时候可能你那时候买，我们那时候可能讲百万宅就是一个哇，
对，
就高价指标之类的，
现在百万宅，
现在百万宅就是、啊、台北市买新屋不是就是百万宅吗、
啊、
哪有什么，我们刚刚要跟老师讨论、嗯、九字头就是一个诚意价了、嗯、可是就是、嗯、所以整体来说的话，你之前买的房产你可能哦，真的有增值了，可是现在就是政府就要课你的税了，所以你可能，所以呢，就是之前的这些民众上面，那但是呢，这件事情会不会后续又发展出来？也就是说，
因为那时候大家是在担心央行也来采用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呢，其实之前也有在讲说，会不会这个豪宅的标准央行也来采用，
对，
或者是说，那现在连单价他们都去看了，那会不会后来央行也开始看单价了之类的？所以整体来说的话，可能在买房，除了我们刚才说现阶段看到的风险，比方川普啊，比方说这个银行房贷没有办法这么宽松啊之类的风险、嗯、你可能还要去注意政策上面的变化，
对，
就是你可能现在买的房产在未来突然变成豪宅了所以这个状况上
真的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对，但是说真的，就是我们在看这些政策变化的时候也觉得有点，我就是不管怎么样房价好像 都没有被压抑的情况，然后买房的人还是都是相对之下量体蛮多的，所以这些状况上来说可能都要再去思考一些别的方向吧。比方我们跟老师也会一直讨论说持有税上面可不可以再去做一些调整，
是，对对，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住展杂志这一期的四月号的精彩内容哦，真的还蛮实用的哦，蛮实用的，而且他们后面那些预售个案的资料都非常的完整哦，这个也是一本非常记得值得参考的一个买屋卖屋的参考书籍啦哦。好，那今天看看时间也已经差不多了哦，非常感谢我们的秉承兄也在百忙之中再度抽空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住展杂志四月号的精彩内容，感谢秉承兄，
谢谢老师，
也谢谢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拜拜。
透过眼睛说出你的心机，心跳中挤压不说有生命，前一秒很多难题还在模拟，一瞬间你已经无法逃避。从教室去地心引力，眼前的风景充满危机，就天天不应只剩下自己，是否逼到绝境，是否失足全力，你要百无禁忌放胆一击，努力睁开眼睛从此到底，暗藏的必杀机会在苏醒，没道理没道理没道理顶到底，你要相信自己没有奇迹，就会一鼓作气绝不放弃，暗藏的必杀机会在苏醒，没道理没道理没道理顶到底，我不会怪你偷偷举过白旗，伪装的在意却没有出息，别忘提升我才必有潜力，不出你潜在的必杀技，回头不及那跑的路，每个人都说千万别输，生活只有这一注，是否不少绝路，你是否全力以赴，你要买无尽机。
哎呦，你很有钱哦，抽屉这么多零钱，
就懒得用呗。
你可以拿去加值悠游卡、一卡通和 iCash， 或使用银行硬币存款机存入账户哦。
对吼，不然放着也是浪费，国家还可以减少生产硬币，节能减碳，拯救北极熊。
零钱不要宅在家，
拿出来用就是做环保，
好棒棒！
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你还记得去年四月二十号性别平等日那天，我们有去看展吗？
记得啊，今年也有展览吗？
有，今年的展览是元宇宙下的性别光影展，穿越虚实之境，返家启程。四月十九号到五月十一号，在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七楼哦。
哇，听起来很吸引人诶。
没错，有光影互动展区、手作活动、专题演讲等等，带领大家探讨性别议题。
那我们赶快交朋友去看。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台熊盖后。